可以
好
啦，
嘞，
师母可以啦，您可以讲
，OK，
话了。嗯，
哦，
来，
我刚刚在那边好像听到你们的那个 Lisa 祷告的声音有点 broken，所以我换了一个地方，希望在这里比较听得清楚一点。
很清楚。
很感谢主，就是能够。在你们，有需要的时候，我能够来帮忙。当然，我们是姊妹教会，弟弟妹妹有问题的时候，我能够来帮，都是神的恩典。也看到你们大家，有这样渴慕的心啊，同时你们姊妹们都是那样同心的来，祷告依靠神。我相信神会在。这个难处的里面，帮助里面能够很容易的就胜过啊！我们其他的几个教会也是每天每个礼拜的祷告会，都是为刘长老祷告，也最近范长老所遭遇的要回台湾的事，我们都在为你们祷告啊！神是听祷告的神，我想神他会为你们解决一切。那。在这一两年的瘟疫的当中啊，我看到这整个世界的情况啊，我心里面就很有感触，觉得真的是主耶稣快回来了，实在是快回来了。也看到有四周这么多的同胞，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同胞，从大陆来的这些同胞们，他们。过去都没有什么机会听福音，所以我就很对传福音很有负担，同时也在教会的当中，我也特别注意，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来教会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得救的把握，但是我就想到，主真的是快回来了，假如主快回来，真正的回来。那些死心塌地要否认主的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这些弟兄姐妹长年长月的在教会的当中进进出出，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有得救的把握呢？我也常常为这些弟兄姐妹担心，所以我在祷告的当中，我就选了这个《约翰书信》这本书，我想我们来好好的来查一下。因为这本书，不仅是把福音的信息讲得非常清楚，同时也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什么叫做真正的得救？你真正的跟这位神有生命的相交吗？所以我就觉得，是我负担里面，我要告诉众弟兄姐妹的，不仅是我们自己要弄清楚，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同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重点应该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助我们，帮助其他的人。所以我就想，当范长老问我可不可以来。在这个时间帮忙的时候，我就祷告了以后，我觉得这本书又也短短的又短短的，而且里面的内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想选择这个《约翰书信》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点祷告好吗？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早上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完全是主你的恩典。主啊，你不仅是拯救了我们，你还愿意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正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我们有你的负担，有你的爱心，我们愿意把这大好的信息能够传递给我们四周的人。主啊，感谢你。虽然我们软弱，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来传，但是我们有一颗热心，愿意成为你自己使用的器皿，能够让你使用，把你这大好的信息能够传递出去。 谢谢主留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不仅是自己有把握，我们真是在神的恩典中有份啊！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快乐的迎接你，同时我们也真是关心我们四周的那么多的华人，这么多的同胞，甚至于我们自己家中还没有得救的一些亲人。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在这样重要的一个关头，你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孩子，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恩典的导管。愿主你教导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末世的时候，把这明亮的光能够传递给四周的人。愿主你借着自己的话激励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所蒙受的恩召有何等大的盼望，我们就真的是要快跑跟随你，全心全意的奉献为你而活。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挑了这个约翰书信这本书，在我开始讲一本书的时候，我想你们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我查经的方式。我是喜欢稍微对这本书有一点介绍，作者为什么写这些，在开始的时候有对这本书的整个的写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会写那些话。那在我从前跟你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我是跟你们一同读经。我要讲一件事情，我是常常是用以经解经的方式，所以我会跟你们一同读圣经。但是在网上我们可以用这个打在上面，可以时间快一点，所以我就请陈立替我们打。这本书的作者呢，有一些多半的人都相信约翰书信是约翰老约翰使徒约翰写的。但是呢，在这本书的开始的时候没有写他自己写信的人的名字。在所有的书信的里面，只有两本书那个作者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一本书就是希伯来书，可能你们正在读希伯来书，另外一本书就是约翰书信。其实约翰书信这本书从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多半的人都相信是老约翰使徒约翰写的。但是因为圣经上有好多的约翰，比如说施洗约翰呢，还有称马可的约翰，在他家里面有祷告会的那个称彼得被关起来的时候在马可的约翰里面祷告了，还有彼得自己的爸爸也叫约翰，所以好多的约翰，也有一些解经家他们说可能不是使徒约翰写的，可能是其他的约翰，可能是施洗约翰等等。但是一直到今天，多半的人还是相信是使徒约翰。为什么呢？因为使徒约翰这个人他就是不喜欢提到自己的名字，常常会说主所爱的那个，他喜欢用一些什么名词，光明和黑暗，生命和死亡，或者是爱和恨，真理与谎言，爱世界或者爱神，他喜欢用这种对照的这些名词。在约翰福音很明显的说了那是约翰写的，但是在这本约翰书信他没有提，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一类的名词不断的出现。那约翰有人以为他是一定是很有学问的人，他写的东西非常有分量， 其实约翰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钓鱼的人。他的爸爸是西比泰，他是西比泰的儿子，他是一个渔家出身的。他的妈妈呢是萨洛米，萨洛米，有人说这个萨洛米是玛利亚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她是玛利亚的姊妹呢？因为在约翰在福音书里面常常提到，当主耶稣有需要的时候，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总有几个姊妹联合在一起关心主耶稣，爱主耶稣，伺候主耶稣。每次提到就提到了萨洛米。有一次提到萨洛米就说到是玛利亚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7:56。马太福音27:56，就请你每次站在主的面前的几个姊妹，你看，哎，对的，刚刚那个27:20，你刚刚那个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这几个姊妹常常跟主耶稣在一起。你看，在马太福音27呢，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西比泰两个儿子，西比泰是约翰的爸爸，两个儿子的母亲。他这里是提到的是，就是萨洛米，在约翰福音19就提到说，是他母玛利亚的他母亲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他们也是跟玛利亚非常亲切的，但是他们并不是什么有高等教育的人。这个西比泰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雅各，一个就是约翰。这两个儿子其实都很爱主。假如你们还记得的话，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受逼迫，第一个寻道的就是雅各，使徒行传12就告诉我们，约翰的哥哥是就是第一个被杀的。他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这个家庭虽然他们不是什么有高等教育的，也不是什么富有的人，但是这一家人就是爱主，而且都是愿意为主牺牲。他们曾经被主呼召出来跟随他，而且也选择他们两弟兄成为使徒。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呼召一些人来跟随他。主耶稣在呼召雅各和约翰的时候，叫他们跟随，他们就跟随了。这是一个非常单纯，而且看到了主，他的确就是弥赛亚，他就什么都放下来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4，你就看到马太福音4，主耶稣叫他们。第4:18，马太福音4:18，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这一次主耶稣一下叫了两对弟兄出来跟随他，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就是跟、彼得、西门和安德烈 两弟兄，然后二十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随了耶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当一个人真正认识主耶稣他是谁，他真的是旧约那位预言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死心塌地的什么都愿意放弃。他就本来他们是打鱼的，主耶稣一叫他，他就跟随了耶稣、所以因着他们单纯的信心跟随主、主也很看重这样的人，后来就先拣选他们成为使徒，十二个使徒。使徒是什么？使徒就是奉差遣的。主耶稣差遣这些人在当时做重要的传道的工作。马太福音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当时选了十二个人门徒出来，就给他们特别的职分、特别差遣他们有特别的职分，就其中有他们两弟兄。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然后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所以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单纯信靠主的心，真的是愿意跟随主，愿意付任何的代价，神都知道。神就是看重这样的人，把他们差遣出来，有特别的使命，奉差遣做特别的工作。所以约翰和雅各是一个神把他差遣出来做特别的使徒的。但是在十二个使徒的里面，我们也晓得主耶稣特别有三个使徒，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三个使徒、是特别的亲信，特别的亲信，英文叫做 inner circle， 就是在主耶稣做事的一些显现他能力的时候，他特别选这三个人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能够看到他更大的能力。为什么主耶稣哪三个是他的特别的亲信呢？就是约翰、雅各和彼得三个人、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主耶稣的几件特别的事上，只有这三个人跟他在一起、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有一天向他们显现他的荣耀的时候，在他们面前变相把他的光辉从他的脸上显明出来，那个时候只让他们三个人看。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你看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他，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觉得受宠若惊，在那么好的环境里面，哎呀，真是不想下去跟、主耶稣搭三座棚，让、过去的那些圣者跟他在一起。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你看主耶稣跟这三个人特别显现他的奇妙的荣耀。他们看到了主的荣耀的时候，就 只有匍匐在地，怕得不得了。主耶稣说：“不要怕。哦”那另外一次呢，就是主耶稣特别在医治一个管会堂的女儿，已经死了，但是主耶稣就把她医治过来。主耶稣也只让这三个人跟他一起进去。哦、他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他的那个管会堂的人的家佣人跑来跟管会堂的说：“你不要再请主耶稣去了，你女儿已经死了。”三十六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你看，又是这三个人，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会堂呢，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就嗤笑耶稣，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的面前，然后就那个孩子就醒过来了。你看，只带着他们三个人，那你看了这些，你就会心里想，为什么主耶稣好像你这么有三个，只有这么三个亲信，那其他人又不带，是不是他偏心呢？不是，主耶稣不是偏心。为什么主耶稣在他们面前特别显明他自己的尊贵和荣耀呢？因为他知道这三个人将来要受更多的苦，要受更多的苦。所以圣经上也说，我们多得的，神也为我们多要。神给我们多的恩典，他将来也要更多的使用我们。当主耶稣升天了以后，我们晓得初期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建立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当时的几个主要的负责人叫做教会的柱石，其中就有约翰在里面。约翰跟彼得常常就是那主要传福音的那一位。使徒行传第四章13-21节、我们就看到老约翰是在初期教会的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负责任的，就像你们现在教会里面你们的柱石，你们负责人就是 Alex 跟 James 一样，那么的重要。13节他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因为他们跟当时跟所有的人传福音，有一些犹太人也信了，那些犹太人就非常的不高兴，但是看到这彼得跟约翰，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根本没什么学问，就稀奇。他们不仅是大胆的传福音，而且还行神迹奇事，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他们也治病，看到一个个都把他们治好了，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你看这两个人不仅是传福音，还行神迹，我们也不能够说他们 不是从神来的，也不能够说他们没有能力。十七节，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要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不要让他再继续传耶稣是救主的这个福音，不让他们传。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下面一个，下面讲耶稣的事，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就是这两个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和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其实都归荣耀给神。他们当时大胆的传福音，行神迹奇事。你假如你还读福音书，你记得彼得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三次不认主，可是他看到了复活的主，他就这个时候什么惧怕都没有了。你要抓我也好，你要杀我也好，我就是要传，我怎么可以说不传神的福音？这就是约翰的信心。虽然他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有一个愿意摆上为主而活的心，神就大大的使用。那在主后七十年，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罗马的将军提多Titus 把整个耶路撒冷城都毁了，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也没了，所以约翰呢，他就搬到了以弗所去，在以弗所的教会那边服侍。他到了以弗所以后呢，他就服侍小亚细亚四周的教会，他的服侍的范围就更广了，一直服侍主传福音，一直到了罗马的皇帝 Trajan， 那是在主后98到117年的那个皇帝，那个皇帝非常非常的凶恶，他对基督徒非常的不友善。这个时候他又开始逼迫基督徒，就把老约翰外放到拔摩海岛去，把他放到拔摩海岛。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他就写下了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一章启示录第一章，他就讲到那个启示录的开始是他看到的一些什么。启示录一开始就说，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他讲到主耶稣还要再回来的情况，在那个时候全世界人都要看到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些万族那个时候他们知道了他们所丢弃的拒绝的这位弥赛亚原来是真正的世人的救主。那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假如再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他面临的就是审判，所以就哀哭。他说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一开始他就讲到我们的主他是要再回来的，那个时候的光景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他就记载为什么他写启示录的原因，他在拔摩海岛上的时候，他说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的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摩拉、忒亚忒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家那七个教会。他说，你今天所看到的，你要把这些消息都给当时的七个教会，写信给他们。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坠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主耶稣向他显现他的荣耀，如血，眼目如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老约翰一看到他、就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是活到永永远远。复活的主向他显现，我过去我是活的，后来死了，现在又活了，而且永远都活着，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个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要他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写下来，然后写给那当时的七个教会。那就是我们你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看到了他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就晓得，这个老约翰他用写了使徒约翰写了三本书。一本是约翰福音，一本是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是强调什么呢？强调我们要信。他说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约翰福音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晓得约翰书信，约翰福音是一本福音书，他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谁，他做了什么，我们要信他，我们信了他就因他的名会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的重点在哪里？在带领我们对主耶稣诚诚实实全心全意的信靠他。他的确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万人的救主，他是弥赛亚。信。那第二本书就是我要讲的这个约翰书信。这约翰书信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就是我们假如真正的信了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明白了主耶稣的死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乃是因为你的罪我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负你跟我的罪债。我们是这样的相信的，我们就得救了。但是得救了以后，我们要经历这个生命，因为得救了以后，神不仅是饶恕我们的罪，他还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丰盛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我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不是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生命 就一直活下去。我们这个生命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肉体的生命一点都不快乐，生老病死再加上人的罪，在整个世界弄得一塌糊涂。假如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永远的活着有什么 好处？主拯救我们是带领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另外一个国度，那永恒的国度，神所掌管的那永恒的国度。同时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个生命是我们跟神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同时这个生命是永恒的，那是真的，是真正的荣耀、喜乐、平安，最重要的是充满了爱。神的生命就是爱，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我们所经历的是爱，我们跟人相处的也是以爱为根据。他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我们得救不只是有一天我们上天堂去享受神的爱，乃是从得救的那天开始我们就活在爱里。他爱我们，他不仅是爱我们，他还以他生命的爱赐给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像他一样的爱我们四周的人，特别爱他的儿女，爱主，爱他的儿女，也当然也爱世人。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让我们能够得救，得到他的生命，能够经历到他对我们的爱，而且这个爱在我们的心里也会发生功效，也会爱其他的人。所以这个约翰书信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爱的生命。约翰福音是信，这个约翰书信是爱。那启示录呢？启示录也是他写的，就是盼望。说到主的再来，你只要读启示录，然后你就会觉得看到将来的一方面那些不幸的人的审判，在另外一方面呢，也看到我们这些信的人是多么多么的蒙神的恩典，而且永远在那种快乐的国度和神的家中。所以我们这得救的基督徒不只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等了有一天上天堂，我们从得救开始就经历到主，同时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像这几年这一两年，你看这个世界啊，到处的这种瘟疫国家中间的彼此的倾轧冲击，这里马上又要打仗，那里要打仗，然后政府 和人民中间的一些误会，就是你都不晓得什么叫做真实，你就觉得这世界越来越混乱，实在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主回来了以后，整个都要改观，这是我们的盼望。 假如说我们没有得救，就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很同情这样的人。你说他们有什么盼望呢？每天吓得不得了，又怕得这个病怕那个病的，又不晓得他们的经济怎么样，又不晓得他们生活怎么样，忧虑愁烦。像今天的医院已经宣告了，他们在精神病院的人已经大满，好多的人都得精神病，甚至于连年轻人都得精神病 depression、自杀，在这一两年当中不知道增加多少，不仅是美国、台湾、中国都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没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主的再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22章，这里讲，他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启示录后来就给我们一个盼望，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那位救主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是什么意思？大卫的根就是大卫的子孙，是从肉体来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晓得他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明亮的晨星。为什么说他是明亮的晨星？就是讲到在他来之前，这个世界极端的黑暗，极端的黑暗，在最黑暗的时候，明亮的晨星，早上的晨星，它是带来光的。主来了，就把光明带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圣灵和心腹都说来，神的心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他那里得救。心腹是谁？心腹就是你跟我这些真正蒙恩得救的神的教会。神他称我们为心腹，他就是让我们了解他多爱我们。你说在人际中间最强烈最单纯的爱是什么？新婚的夫妇，他比喻他是新郎，我们是所有的教会都是他所爱的心腹。所以我们要真的跟主同心，要他说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也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这个世界没有盼望，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这个世界越来越可怕。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特别是属于神的人，我们真的要劝那些还没有信的人要快点来。口渴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很多的人心里面都不满足，都觉得过得非常痛苦，不得不到满足的人，你快到这位爱你的救主的面前来。而且这个救恩是为万人所预备的，所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你看这么大的救恩，主耶稣成就了，任何人只要信就可以得到，这是人的盼望。我们怎么能够自己得到了就不传给其他的人呢？其他无知的人就像我们过去一样，假如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会信呢？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末世的时候要成为一个传递福音的人，把活水告诉人家，这是白白的可以取的。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去对神的无知和顶撞，因为是不知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今天已经听到了神的福音，神已经为我们的可怜的前途已经做了最好的安排，已经为我们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替你替我的罪已经付了最该付的代价，谁可以得到 这个白白的救恩呢？你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就得救了。你看多么的容易。所以说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你得到了主耶稣，你心里就得到滋润，你就得到满足，你就得到神的爱顾，永远的爱顾。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不仅是主耶稣说他要快来，同时我们也心里面正是渴慕他快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真的是盼望主快回来。这个世界上哪怕你再有钱再有势再成功，你再有家庭的温暖，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今天世人以为有钱了就好了，有地位又好了，有才干了，有事业就好了，不会的。你通通都得到，你去读那个传道书吧，你什么都得到了，你没有得到神的生命，那爱你的那位主的爱，你永远都是觉得虚空没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盼望在哪里？主回来，主回来。当这个世界要面临审判之前，他要把所有属于他的人接着上去跟他同在，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这三本书是约翰写的，一个是着重于信，你必须信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约翰书信他是着重于我们既然得到了这个生命，我们就要经历这丰盛的生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爱的生命，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经历得到，而且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爱的生命，我们也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当中，弟兄姐妹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有不同的做法，我们有不同的背景，都没有关系，我们都属于这位神的。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都要同心。有不同的意见没有关系，彼此交通，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我们为主活。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同心同意的讨主的喜悦，让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得到成就，同心合意的传福音，使更多的人认识主，我们自己要更多的经历主的爱。这就是约翰他写这三本书宝贵的原因啊，所以我把它特别的来介绍一下，让我们了解对约翰这个人有一点点的认识。那你说哦，他是没有什么知识的，是个钓鱼的家里面出来的，只是爱主就够了。那是不是他也有很好的品质啊？好像是性情很讨主耶稣的喜欢，这么看重他。其实不是，弟兄姐妹，他的脾气不好。约翰原本的脾气不好，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做雷子。他说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基，就是雷子的意思。他们这两个弟兄当时在那些信徒的当中常常发脾气，两弟兄有个绰号叫他们是雷子，什么东西一碰就发脾气了。教会里面常常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弟兄这就不想惹他，一碰就发脾气，一碰。但是若是这个弟兄真的是信主，真的是死心塌地的跟随主，愿意顺服主，主可以改变他。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就看到有一次 这件事情发生在雅各、约翰的身上，看他们怎么反应的。就得看出他们脾气是不好的。你看，他说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要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你看这些人不接待他们，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路上需要有一个地方要住，要做预备，结果那里的人不愿意接待，不愿意接待。雅各、约翰就说：主啊，我们把火叫天上叫降下来把他们烧死算了。55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你看他们虽然是跟随主的人，也信了主耶稣，但是他们还是脾气非常的倔强，人家一不看重他，一不接待他，就马上就要叫主耶稣祷告，叫火从天上把他们烧了。主耶稣说：你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我来我不是要来到世界，不是要灭人的性命的，我是来救人的。但是经过了几年啊，跟主耶稣在一起，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当主耶稣在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妈妈，他为他的妈妈安排把妈妈送在哪里养老，他想到的是谁？就是约翰的家。你就想到约翰变成了一个极端温柔的人。你读约翰书信的时候，有的时候说他常常说那主所爱的门徒，什么事情别人不知道的，你去问约翰，约翰都知道，因为他跟主特别的亲近。在这里你就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姊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你看每次都会提到他母亲的姊妹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这里就没有提到萨罗米的这个名字，只是提到他的姊妹。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看到他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约翰他不提自己的名字，他是说主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他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自己痛苦得不得了的时候，他都没有忘记他的妈妈将来的去处。看到妈妈孤孤单单的站在十字架下，心不忍，就把他交给约翰。约翰这个时候从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变成一个温柔神所主所爱的人，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玛利亚就一直被他看顾，一直到他离世。所以我们就看到任何人，不管我们的背景如何，有知识没有知识，有才干没有才干，脾气好不好，只要这个人爱主，只要这个人愿意顺服主，神都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有奇妙的工作。那关于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解经家说多半都是在第一世纪的末期， 我们晓得在所有的十二个使徒的里面，使徒约翰是活得最长的，他活到一直到第一世纪末，第一世纪的末和第二世纪的初。他这本信里面，这老约翰常常喜欢用的一个名词就是小子们啊，小子们啊，左一个小子们，右一个小子们。这个小子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一个很亲切的名字，就是 baby， 我的 baby， 小儿子。从这些称呼的里面，我们也真的是看得出来，老约翰是站在一个父亲的地位，多么的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他都称他们是小子们。他写这封信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末期的时候，异端邪说就开始猖獗起来。他们主张什么？这些异端邪说的人，他们就说，我们所信的什么耶稣基督是不可信的，也带领这些信耶稣的人就对主耶稣开始怀疑，就让他们就信一些不太正确的真理。所以这个老约翰觉得是时候了，是应该要写这个书信。他的约翰福音是在主后80到90年中间写的，所以多半的解经家就说，大概约翰书信是在主后90到95年所写的。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针对这些异端邪说的人，他们传的福音是不正确的，不传真的福音。像刚刚陈丽替我们放的加拉太书第一章第6到第10节，就是保罗当时也是那个时候已经看到这些异端邪说假师傅假先知的出来，他就对他们责备，这些假师傅假先知他们做什么呢？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别的福音就是异端邪说假师傅假先知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看多严重的事情，你把福音都改了，你让人就根本不可能得救。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是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喜欢呢，还是要得神的喜欢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叫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这是保罗说的话。当时的约翰也面临到这种异端邪说的出来。那什么叫做传别的福音呢？那什么叫做正确的福音呢？正确的福音的重点就在我们的救主耶稣身上。这里是真正福音的信息，保罗把它特别的讲出来。当时这些异端邪说一直到今天，这些假师傅假先知异端邪说的这些人所传的，都是在福音的上面弯曲，使人 弄得糊涂了，走错了路，根本不得救。啊，这里什么叫做正确的福音？啊，这里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个福音是真正信了又持守，是一定会得救的。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福音的信息，请注意，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又已经睡了的人，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福音的信息是什么？主耶稣末了也显给我看。保罗是后来啊，在啊主耶稣特别在他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向他显现的。他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诲，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各位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讲到保罗告诉我们正确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按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什么叫做按圣经所说？就是说到他弥赛亚这个救主来到世界上的这件事情，早就在旧约里面预言了，不是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自己说我是救主，我来替他们替世人死，好像是当时他自己的孽障，不是的。每一件事情主耶稣他怎么来，是被童女所生，他在地上做什么事，后来他就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预言的那样的清楚，都在旧约里面都预言，而且也照圣经所说，说他的死不是假死，是真死，还被埋了，第三天复活，这是一位替你跟我的罪死了又复活的救主，这是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就是一个重点，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他来到地上成为人，因为是人犯的罪，他才能替人受死。当我们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死的功效，我们就得救了。福音就是这样的简单，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都不愿意信。同时在当时，在第二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异端，叫做洛斯底派 Gnosticism。 洛斯底派这一派非常的强悍，他们叫做全知派，中文翻成全知派。他们认为信心跟行为都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知识，而且还是他们认为的那些属世的知识。这种人他们就叫当时的人不需要信主，我们就追求知识好了，知识越多我们就能够得救。同时呢，他们也相信灵才是好的，物质是不好的，是邪恶的。所以当时传主耶稣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说假如他是好的话，他怎么会成肉身呢？ 成了肉身就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叫人不要信耶稣。所以这个诺斯底派非常非常的强悍，当时好多人都受到影响。他说你看到主耶稣的肉体，也有人说他根本不是真的肉体，是幻体、Phantom， 说是一个幻体，是假的一个幻体、同时也有人说他们、主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什么时候他在钉死，在受洗的时候有圣灵在他身上，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他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老约翰说圣灵不仅是在他身上，而且他是神的儿子，圣灵在他的身上没有限量，从起初就有圣灵，末后也有圣灵，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讲到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成为肉身来替我们的罪受死，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不仅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可以经历的。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爱你爱我，付了所有的代价来拯救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十一节，就讲到 主耶稣。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有吗？就讲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呀，腓立比书第二章就讲到主来到地上救你救我。哎，刚刚是对的，刚刚是对的。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
六到十一节，
等一下，师母啊，我的电脑有点卡。
OK， 就讲到主耶稣来，他做了何等大的牺牲。他原来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他就是神，他跟神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不因为自己是神跟神是同等就抓着不放为抢夺的，就 grasp， 就抓着他自己的这个特权就不放。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耶稣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时候，完全倒空自己，把他的荣耀放下，成为奴仆的形象。他是甘心情愿的来成为一个奴仆，来顺服父的意思，来替世人的罪死。他不仅是父的奴仆，他真的在地上谦卑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在门徒的面前他也愿意做服侍的人。你还记得吗？主耶稣看到、那些门徒们在一个人的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没有人跟他洗脚，他就自己把手巾拿起来替门徒洗脚，自己甘愿做奴仆。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人了以后，完全的谦卑，一点也没有觉得我是神的 儿子，我来到地上是有个使命的，你们对最好对我有礼貌，没有，非常的谦卑，对父的顺服到一个地步都愿意死，而且是最痛苦的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十字架的死比任何的死都痛苦，你知道吗？罗马人当时用这个十字架来审判囚犯，罗马人自己都公民是不用十字架的，因为太残忍了， 主耶稣为着顺服，因为世人的罪太大，世人的罪太多，他甘心情愿的把所有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因着主耶稣爱你爱我，甘心情愿来到地上成为人，为你为我的罪死，把他所有的荣耀都放下，因着他这样的谦卑，父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将来他是要拥有 全世界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很多人不愿意信耶稣，不愿意屈膝。有人说，你现在不屈膝，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你再屈膝 也太晚了。就是求神开我们的眼睛，不仅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多么的荣耀，但是多么的谦卑，多么的愿意为着爱我们什么都做牺牲。我们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主，替我们死了，今天主的生命在我们心里，我们能够生命不像他吗？我们能够不顺服他的意思，活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不像神所说的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吗？这就是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让我们看到我们属于主的，要搞清楚，不要糊里糊涂的，到底我的信有没有真正的信，信的正确吗？我们的信不只是等着有一天上天堂坐轿子上天堂而已，我们的得救是一个生命的得着，是一个跟神的生命的关系的相连。所以弟兄姐妹，这本书教导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得救？假如我们有真正的得救，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进入那丰盛的生命，活在那神生命的爱中？好，今天我就把这本书稍微介绍了一下。好，下次。